好，各位同学呢，我们继续我们天台概说有关于紫观十座的部分。上次我们在申遗的部分已经跟大家谈了有所谓的合掌、放掌、问讯、顶礼的，那什么叫顿手，什么叫叩手也都介绍完，还有哪些地方不能够顶礼，是不是都有介绍完？那如果在不该顶礼的地方顶礼是有罪过的，是属于恶业。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后面的部分。那在介绍后面的部分，因为今天是我们过年前的最后一堂课，我们有个作业要请大家记得。我们的寒假作业不是很多，每天，请你要做的关于紫观十座的部分呢，就是100H 5DT 10Y。 H 是指你抬腿90度，左脚一下，右脚一下，算两下，这样了解吗？所以 100H 只有各50，请你一定要停在90度的地方，小腿不要用力，尽量小腿不要用力。标准的话，你应该是熟悉步伐会比较有吃到力量，这是为了要练大家的腹直肌、竖脊肌、腰方肌。然后在做这个动作之前，建议你们一定要挺立如松。挺立如松就是微提肩、吐气，肩膀、手臂垂直落下。这时候可以让你的背后的菱形肌、胸小肌、乳突肌回到定位，还有肩胛骨、颈椎都回到定位。这样子你就会保证你的上呼吸道会是回到位置。当你在抬腿的时候，你练你的下部呼吸的辅助肌才会有达到效果。 OK， 懂了吗？所以前面加一个，就是你应该要有一个前置作业。前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教大家的，就是挺立如松嘛。我们的名在我们的做十式，就是上做十个体操里面的第一操，叫做挺立如松。挺立如松呢，就是你要站好满掌之后啊，微提肩，满掌以后微提肩，然后再直接吐气，让它垂直落下。微提肩以后呢，再来是吐气，吐气之后呢，直接垂直落下你的臂膀，垂直吐气，然后垂直落下臂膀。好，这是你的前置作业应该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应该在前面要做这么样的一个准备工作，大概三次就可以了。三次之后呢，你的那个这个好处啊，就是会让你的什么部分，你的后面的菱形肌、肩胛骨、肩部的骨头、你的胸小肌、乳突肌全部会到定位，而且你的颈部啊，上呼吸道会保持顺畅。所以这个动作呢，适合建议各位大家做一个前置作业。然后接下来抬腿90度做100下，不要超过。你抬太高啊，你动用的就不是腰方肌、竖脊肌、腹直肌的部分了，你会动用到我们的骨红，就是大腿的那个骨红和臀部去了，就做错了，要的肌肉就不是我们要的。所以你记得在90度的地方停下来。那你不到90度也不对，不到90度啊，你的膝盖会受伤也不好。我有一些资料印的要给那个谁看的，就他那个金刚座会哪里受伤，有医学资料刚那天看到，下次带来，我拍照寄给你，你拿给他看。好，然后呢，再来就是拉伸后座伸展啊，我们叫做低。为什么？因为低的低的那个直直杠就像那个棍子或那个柱子，然后它这个圆圆就是你拉着绳子啊，然后就给它往后坐下去哈，就给它坐下去，所以几乎快要坐到地上啦。所以拉绳后做伸展这个动作呢，哦，你的这个肝胆经啊、心包经、肺经啊，还有你的督脉啊，全部都拉到。那如果你吐气又配合得好，你的任脉也会有牵动到，所以这个动作做得好啊，很舒服。 你一天不做你就觉得不舒服了。好，这个当有教过大家诀窍的，对，下去的时候要吐气下去嘛，要很放松的坐下去，所以你要垂，要找一个地方它够稳固，你才不会怕你把它拉倒。再来是踢，踢就是我们教大家的正手脚，先正手，正一边正五下，再换另外一边正五下，再换脚一边正五下，另外一边正五下，不要各正一下就回来一次，好不好？就同一个手正五下，同一只脚正五下，轮一次就好了，可以吗？因为你各正一次，你再去回来后，它正的效果不像你连着正的好。OK， 正五下就好了，不要正太多哦。你要正很多，你要隔两三个小时之后再正哦，你不要连着一直正哦。我之前有教你们的，现在正五下了、啊，你可能隔一会再回来，隔个两个小时再回来再正。那饭后不要正，饭后不要马上正，好，尤其正腿。那有的人呢，小时候正得很舒服啊，要连正三十下。哎，老人家刚开始不建议啦。那你正到一个阶段，你已经很熟悉的力道，你当然正多我就不建议你。但是你现在刚开头，不要正多，好不好？刚开头不要正多。再来是歪，歪就是我们讲好脚满掌，然后呢，本来是挺立如松的姿势嘛。那挺立如松的姿势之后呢，开始手垂直的往前嘛，手伸直放松的垂直往前，一直踢踢踢，踢到定位的时候就像一个 Y， 刚好45度的伸展在那个地方， OK， 不要超过。然后回来的时候直接吐气，直接吐气，直接吐气，请不要先吸气。有人想说手要回来就先吸再吐，不要先吸再吐，你会憋住，你会达不到我们要的效果。回来就记得我讲的是哪里，先跟自己讲要吐气，然后同时跟身体的哪个地方宣告要吐气，就是你的膻中穴下方到你的肋下那个区块，跟他说要吐气了，他自己就会传达命令给腹直肌的最下端，所以你就会从腹直肌的最下端那八块咔咔咔咔一路路吐上来，就是人家讲的腹部六块肌就会陆续的一块一块往上推，就把气都逼出来了。 OK， 这是你们的寒假作业，不多，本来都叫你们做300H， 然后有人跟我讲打对折150，不用啦，我更慈悲100就好。好，再说100H5DT10Y， 每天真的不到10分钟，真的不到10分钟，好不好？哎，麻烦大家不到10分钟每天做哈、哦，在你家的月历自己写上去，有做就给它圈起来，看哪天没有做嘛，这种容易嘛。写在月历上面啊，就写100H5DT10Y， 人家不能写什么。然后你今天做完 5D 就写 5D， 在旁边小字就写 5D， 做完 5T 写 5T， 做完 10Y 写 10Y， 做完 100H 就写 100H， 做完 50H 就写 50H 嘛，这样就可以看自己历积月累学多少啦。 OK， 然后以后有一天你这样子一路记下来，你也会觉得说，哎，两个月后你的身体有什么反应，尤其现在快要开春了嘛，算开春啦、啊、这时候开始你让你的身体活化，然后记得不要马上吃太生菜的东西，还是可以吃一些有油的东西，一直到清明，你今年的夏天应该会很舒服，来年冬天会比较不怕冷。 OK， 好， 100H5DT10Y、哦、那我们来看申遗的部分，请各位看到书本，这是禅法仪规这本书的93页。脚的部分呢，一般常常讲前八后二啊，那大家都会误会它的计算的地方。前八后二不是指脚跟脚中间的距离，前八后二是因为我们平常在满掌，满掌是脚的拇指跟食指中间那个点，对不对？然后跟脚后跟最凸点来算，它是平行的。那所以前八的起点也是指两个拇指跟食指中间那个缝，跟另外一只脚的拇指跟食指中间那个缝8寸，然后脚后跟的距离是2寸，所以脚跟脚中间呢、啊，事实上几乎就是6跟1而已。OK， 没有到82这么大，所以前八后二啊，大家记得它的算的点是从哪个点算？要把大拇指含刮在这个八里面，要把脚后跟的一半含刮在这个二里面，所以并没有很宽啊。 所以它是有点点这样子角度，小 A 型的一个锐角的小 A 的角度，有没有看到？它是有点像锐角的 A。那这个姿势为什么它不会是满掌？因为它这样的角度的时候，你的膝盖里面的那个压力会最松，膝盖里面的压力会最松。当你跪下去，它的膝盖的压力啊，还有里面韧带的牵扯度会最小，比较不会受伤。好，再来呢，那这是我们的脚的姿势。那再来是拜椅，你们一般拜的时候，有的是徒弟拜嘛，那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拜椅，就是木头钉的，有点高度，大概一尺高，方方的，像那个方丈在拜啊，不是这个圆圆的吗？然后那就叫做拜椅，就叫拜椅。那也可以有的是直接拜在地上了。那现在先讲拜椅，拜椅的话是双手开始要下去的是合掌，因为你先会问讯嘛，问讯下来之后刚好是合掌，合掌的时候你下去先右手先下，右手直接放在拜垫的中间偏右一点，然后左手，然后这时候放下去之后呢，腰杆就要随之弯下去，所以你右手下，你的腰跟腿要同时屈膝下去，不要说手下去屁股没下去，那很丑，会朝天，整个臀部会朝天，所以手下去臀部就要微蹲就降下去。然后当你的手已经低于你的髋部，髋部就是你下去的时候你身体是不是同时下降，所以当你的手在低一下去的时候，你的腿就要屈下去。那两手蹲下以后，手会自放在拜椅的中间偏右，两膝呢就可以同时靠到拜椅，这时候只有右手哦，只有右手，所以你的膝盖就可以靠上去了。靠上去的时候，同时左手就可以放上去。你说那刚刚左手在干嘛？压着你的海心啊。你说怎么搞的，他到拜椅都碰到了，他的左手还没放上去，因为他的左手刚刚在压着肚子的海心啊，这样理解了没有？所以他的海心才不会踩到啊。所以他刚才右手下去的时候，你们看我的这个手，我这边是有一个很长的尾巴，我拉着他同时压在这里，所以这一跳也不会啪掉下去，所以我拉着他同时拉下去，同时下去，下去后我碰到他了嘛，手下去，所以他都不会，这个衣服也不会长长一串就垂得到处是。就是我要拜下去的时候，你的左手会拉着右边的海青还有袈裟的边边，然后收回来按在你的肚子的肚脐下方，让你的海青也按住，按住之后呢，你就顺势开始往下蹲。当你的膝盖碰到你的拜椅的时候，边缘就是拜椅的边缘的时候，是不是你的海青也不会跑了？好，这时候你的脚还会有海青会踩到它？不会啦，因为它的海青绝对在你的脚掌上方了，因为它并没有随时整个掉下去嘛，它就像你原来站着一样，海青还是这么短，在你的脚掌上方。这时候你的左手呢就放在拜椅上面，它的前端要超过你的右手，要超过你的右手，但是不超过拜椅，不超过拜椅，等于几乎就在它的边缘啦。然后这时候你要往下拜的时候，再把右手往前移，然后身体在几乎要靠近的时候，左手也往前移，头就会搁在两个手的这个地方中间，两只手就同时往就移出去，右手移，然后继续往前拜，左手再移，头快要割到的时候，手一翻掌，刚好空间让给头。OK， 听懂哈？这就是属于用拜椅的方式。那这个是属于徒弟的，大哥向下讲起身。起身的话就是手要退回来，一样，左手后去，左手先退，左手退回来之后，刚好身体立起来，但是脚有没有离开拜椅？还没有哦，还没有离起拜椅。然后左手退回来之后，身体退立直了嘛，然后当你的手左手回来提起当胸到了合掌的时候，右手因为你身体已经立起来了，所以你的重心会在哪里？会在你的脚了嘛，不像原来在膝盖啦，这时候重心会回到你的脚掌，然后你的脚掌会直接落在地上，你不会踩到任何海青，你就已经站好了，然后直接右手一撑 就像一个直接就起来了。你会踩到海鳍吗？不会啊。然后一起来之后，右手跟左手互为合掌，OK， 都不会踩到海鳍。再来是徒弟拜法，徒弟拜法一般你要配合呼吸，一拜大概是三口气。你下去的时候吐气蹲下，然后左手维持合掌状。那如果你本身有海清的话，你这时候你要蹲下去的时候，或者你有衣服，你必须要去稍微把它往肚子压。他现在因为他穿运动服，所以他是维持合掌状。但是如果你有海清，当你蹲下去那一刹那，请记得你的手就同时把海清往腹部压进去了。这时候你的海清就会落在这里，海清，因为你往腹部一压下去，那海清它就会落在这个地方，会落在这个区块，这样理解了吗？那你如果没有压，你一蹲下去，那海清它就会跑到你的脚里面，因为你没有把它往膝盖压。哎，因为你如果往膝盖这个地方呢，一压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力道，让你的海清不会垂到你原来的地方，它会把它往外带，所以你踩下去的几率会很低，所以你要把它压进去，这就是穿海清的问题。所以穿海清要记得，要每次要蹲或要问讯都要把它压进去。好，这是撇步啦。但是因为现在有的人没有教你们，要是你遇到那些像我跟你讲出家60年以上的，他们是日本时代就出家的，日据时代就出家那些人啊，他们这个方面都学得很好，他们要蹲下去，手一定会去护你的腹部，护那些法衣，一定会把它护好，这样理解吗？好，然后之后呢，你的膝盖就要下去的时候啊，左手也要落于定点，要放在膝盖前面，右手还是在膝盖侧。那往前的时候呢，吐气，双手呢平齐，右手往前平齐。然后呢，要下去之前会先吸气嘛，头会往上，然后吐气拜下去，背部要近乎平顺，不要拱起来，所以你要配合吐气。那很多人吐气都不会吐，都是用鼻子吐气。记得我跟你讲的，还是那一块地方吐。你由那个刚才讲的，就是热下横膈膜，就是那个什么叫膻中穴以下到我们的热下这个地方，跟他讲你要吐气，他就会从我们的腹部开始吐，你才有办法这么平。你如果从鼻腔喷气出去啊，这边会有一股气，你一定会拱着肩膀，这个地方会拱起来下不去， OK 吗？好，这是所以你吐气要弄好。那手呢翻过去的地方，因为 你背部几乎平顺，所以你的头可以很垂直的落下去。那这个耳朵呢，大概它的上缘就在手腕的地方，那你的头刚好也不会超过手，所以你也不会撞到前面的人，整个用的空间会非常的小。那吸气的时候呢，身体要起来，你必须手要往后退。你如果一只手没往后退，是让你撑起，你撑不起身体嘛，所以你的右手往后退吸气，同时手往后退提供个支撑让它起来。这时候左手支撑它，右手同时换到右手支撑，左手先支撑它撑起来，然后撑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左手不够长了嘛，那因为你右手有顺势后滑，所以你右手继续支撑它，继续吸就起来了。起来了之后再往后，那到往后的时候呢，你就会到定点的时候，你会身体到一个后面的时候，你刚好一吐气，你的这个腹部啊一耐，你就会刚好整个脚落地，变成坐在脚上面，几乎坐在脚上面以后呢，你手就合掌，然后一吸气就直接弹起来了，很顺很顺。听起来我讲会不会有点复杂，做做看就知道了齁。然后再一个是大礼拜，大礼拜呢，很多人都以为它是藏传佛教的独有之物，事实上在那个考据里面来看的话，大礼拜并不限于西藏和藏传佛教，它是属于众多礼拜方式的一种，非常多的礼拜方式的一种。只是因为当时呢，我们在汉地啊，在朝廷里面，我们不太可能做大礼拜嘛，我们的顶礼皇上不都这样子吗？跪以双跪为主，所以他在儒家思想里面呢，大礼拜就比较少用了，比较少用了。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误以为只有藏传佛教是有的，事实上大礼拜这个东西呢，在古代一直都行之有的，行之有的。那大 大礼拜的方式有很多很多种方式我看过的，那我仅就我觉得我最熟的比较有确定的一种介绍，浅述一种方式。那其他我没有介绍的，我不说它不是属于大礼拜，我只能说因为我对它的掌握的资料不够，我就不把它纳进来。好，两手当胸站立，两脚的最宽处呢就是满掌的地方，不过脚宽度。那你先吐气放掌，然后吸气的时候两手由身侧画圆至挡上合掌，嗡，然后降到头，吐气嗡啊轰，然后呼吐气就扑出去，扑出去以后往旁边画圆合掌，砰到你的头的后面画圆哈，吐气手指到脑的后勺，然后双手呢放到你的手的极限，合掌放到极限以后呢，吸气有两次画圆再回到腰部，然后吸吐吸气撑起来，会吗？就是你先画圆嘛，好，就这样子哦，站着这样吸起来，然后这样子铺地铺出去，铺出去以后手举起来放在脑后勺了嘛，吼，脑后勺，对对，脑后勺以后你往前放，合掌往前放，放的时候你由身体的两侧画圆，就是你下去了嘛，那你不就是这样嗡啊，你这样嗡啊后以后不是铺出去，铺出去以后你回来画圆，你不是先合在这边以后你画圆画出去，然后吸气起来，这样才对。被你们站着讲不会讲，那这样脑袋想成坐着，我坐一次哈，我这个包包拿开，我现在假设我是趴着，我才会，要不然会讲颠倒。你这样子站着以后一画圆起来到上面嘛，然后嗡啊轰，吐气扑出去，扑出去了嘛，扑出去以后你手呢就回来放在脑的后面，然后放好以后往旁边伸出去，然后画圆，画圆就有个力道嘛，然后往身体靠近的时候同时缩腹部，然后站起来，臀部要会先起来，你这个地方会很有力量，然后就上身一抖，然后你就会把后面那个腿给带起来，就起来了。基本上我相信各位在座的都没这个腹肌，因为你们都有点，你们如果抬 100H 就会脚酸，绝对没这办法做这一个。好，那顺势前滑呢，在西藏的地方他们有的是手会看到他们垫步，有没有看过手会垫步？那有的人会戴木屐在手上嘛，像他们那个就是朝圣的人手会戴木屐就会滑上去啊。那我常常在我们这地方看到法师拜，他们就很简单，戴抹布手套，抹布手套一戴就滑出去，然后起来也会跟着起来，就不会说在地上有时候对不准，因为我们终究不像那么厉害啊，有时候你一起来一滑，你人一起来的抹布还停在那个地方，那戴手套就绝对不会跑掉。好，那有的地方以前还有地方就是铺上人造的丝毯，就是那个丝织的毯子，但是它是人造的，那还有铺地毯也不错，那地毯呢不要铺那种太奢华的，要铺那种人造丝的，像那个叫做韩国毯的，就是缅甸耿耿噜噜然后那搬家在拖东西很滑的那一种啊，或者有就是铺那个人造丝啊，铺在地毯上面它也可以直滑，那它滑下去呢也比较不会像一般的地毯会有那个屑，它不会有尘螨和屑，铺一个那个毯子会比较好滑。好，再来就是徒手徒弟的那个徒手，那些徒弟或者拜椅的拜法要不要翻掌？告诉你们一定要翻掌，一定要翻掌，因为一般人他会说不翻掌或干嘛，他都说踩到海青，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要把海青往下压，往内压。还有第二件，他们那个第一手放的地方放错，有的一放就放在身体旁边或放太前面，你放太前面你身体会太前弯，你的海青会很快落地，你最好放的地方就是要放在你的膝盖的旁边，膝盖的旁边，这时候呢应该海青的落地的地方脚怎么样翻都不会踩到。好，那另外一个不翻掌的理由是所谓省空间，可是如果我们照刚才标准的拜法来拜，你会发现你翻不翻掌，你反而翻掌比较省空间，不翻掌还容易往前滑，所以是应该是没有学标准，所以他觉得会省空间，事实上不会比较省， 如果他拜下去的时候土气都弄醉，他应该会醉神空间。你们刚才看到他拜嘛，你看他这个图，他从拜上去到拜下来，请问一下他的膝盖有没有超过这一条虚的线？你们看他开始站在这个地方哦，然后他前面这边还有一个虚线，然后他开始蹲下去了，这里有一条线嘛，他拜这一条线，他到尾从头到尾他的空间就这么小，是不是就这两条线有给他折线让你们看？所以他翻不翻掌跟他前面在站立的地方跟他翻掌之后的结果有没有比较浪费空间？有没有浪费空间？没有啊，懂不懂？他并不会比较浪费空间，他所以要翻掌，要翻掌，要照规矩来，要顶礼佛祖，手该翻掌就是要翻掌，这样理解了吗？好，翻掌是两足尊嘛，顶礼他，承接他，好，所以一定要翻掌。然后那个脚的要翻掌也是有原因的、啊、因为我们讲那个五体投地啊，你这个地方都算是点，你要该翻就是要翻。好，我们上到这个地方呢，先算是申仪的部分已经告一段落了，申仪的部分已经讲完了。那回头呢，其他的部分是禅化与化禅啊，这个区块下一次我们过完年之后再来聊。那个禅化与化禅师，我们过完年之后再来看。今天本来还想要请大家拍个 V8， 有事情的同学先离开，那我们其他同学留下来一下，我们把那几个动作拍完，算是让网络的其他的人也知道我们在做的动作。我不求要穿海清拍的其他动作。我只请那个同学们要示范，比方说有人合掌合不起来，邵先生帮我们示范一下怎么让手像莲花一样合起来。那另外刚才就是那个白 H5DT10Y 啊，每个动作都请同学做一下，给大家网络上的人看一下，就这样子而已。然后那个燕琛把海青穿起来，就是问讯下去要手要割住海青，要割在哪个地方，这几个关键点我们做就可以，就这三个动作，就这三个。那我们请那个张导演来就位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继续。